3年之前，我们录过一期《普鲁斯特问卷》，当时我就许下宏愿，3年后我们都超过30岁了，然后呢，可以再录一版几乎同样的问题。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就咱们现在是属于27、8岁的阶段嘛，今年填了一次，那么我们30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填一次？然后可能这次没有，实在找不到答案的那些点，可能你到30岁的时候会有新的想法。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记录当下心境的一个小日记。
结果这3年是啥都没录，
这三年
直奔主题。
但是我其实觉得这3年。回想起来，我还是过的是一种有意识的生活，就是说我不像更年轻的时候那样在无意识当中，过了这3年之后，我回过头来去尝试总结什么。
就是说年轻时候你可能是被推着走，现在你可能自己领着自己走。
对，然后就觉得可能在过程当中有保持思考，所以还是有的聊。其实这3年呢，不管是小家还是时代本身，我觉得都还是有很多事儿的。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在3年前录的时候是未婚，
对，
然后可能也经历了后面有买房装修，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个人生比较大的事儿。各自的工作可能都有一些变动，和大家共同经历的这个时代吧，反正我自己觉得变化还是有。那我们就还是一人问一道题，
对，一人问一道。
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最完美的快乐就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生活，不会受限于某些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做，有些事情你必须去妥协，就是希望人生当中你可以有一些困难、一些挑战，但是不需要你费太大的精力去面对，心想事成。
我的话，我现在真的此时此刻就觉得最完美的快乐就是静止，意思就是说。我不想再做任何事情。小背景可能就是，经过了比较疲惫的一天
那你
或者
此
一
时此
周。
刻的快乐是静止，就是休息，其
对，
实就是
其实
你
这个
累了。
静止除了是身体的休息以外，还有就是大脑能少操心一些事儿，而且在不操心的情况下，感觉一切都相安无事。我敢于这样做，就意味着我内心里已经不焦虑了。因为很多时候我的焦虑是因为如果我在静止，我会想到别人可能在动。在变，那这个东西会带给我一些稍微有点焦急的感觉。
就别人在变你，而你静止，你
对，
会感到焦急，是
所以
吧？
如果当我说是最完美的快乐是静止的时候，可能就是，
大家都静止，
对，
就是整个世界从此刻暂停。
就什么都不想干，然后能让我就什么都不干，还依然能心安，那对我来说就是最完美的快乐。现在，
就是什么都不干就可以了。
好，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还思考了一下，我就想到一个电影啊，就是《指环王》。《指环王》应该是第二部还是第三部？当时有一个就是问那个罗汉国公主，Yavin，她最恐惧的是什么？她说了一个英文单词，cage，就是牢笼。我现在觉得就是 cage，对我来说也是一样。那不仅是实体的牢笼啊，当然是就是对自由的限制。这跟我刚才之前的那个快乐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所谓的牢笼，就是对你的施加了诸多限制，不管是思维上的、身体上的、经济上的，都是会令我感到不舒服的。
这点其实跟3年前你的回答特别像，可能你已经忘了。
我3年前说的是什么？
对，因为我会偶尔回听咱们以前录的播客嘛，然后我对这道题印象很深，就是，我们俩其实给出了一个正好对立的一对答案。我恐惧的是，当时我的答案是失控，
失控，
然后你总结自己其实恐惧是还是那种所谓的被控制，
对，
然后说可能你自己无法摆脱一种所谓，比如说命运的枷锁也好，一个不能改变的一个剧本也好，
对，
你当时提到的其实就是这个 cage
对对
啊，所以其实你的本色，我觉得经过那么多变化之后，好像它还在，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我比较看重的一点，
对，
一直没有变化。
其实对于我而言，我是一个时常焦虑，然后经常感觉到对事情有一些紧张的人，然后所以呢，有的时候问我恐惧什么，我可能会第一反应想到我恐惧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小事儿组成的哈，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也是我最近常常在思考的，就是我不喜欢这种状态，我不喜欢我为很多小事感觉到 弥漫性的紧张、焦虑，甚至恐慌的那个我。
嗯，
所以当今天如此疲惫，然后又思考了很多这种自我的东西的时候，再看到这个问题，我会想说，反而我现在觉得我可以回答说，我没有恐惧了，就是两个极端。
你没有恐惧了，现在内心中。
当我不想为这些事情恐惧的时候，或者说当我的状态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时候，我自我评价也比较低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无欲无求，如果我能够对这个自己也好，对这个世界也好，不再抱有特别大的期待的话，所谓的无欲则刚的话，我就希望自己没有恐惧了。今天呢，我一定不是最常规或者平均值之下的那个我。
对，
今天我不自觉的流泪了两次，上午就是在我的那个工作环境没有外人，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就已经开始忍不住开始抽纸，然后按在我的眼睛上，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已经出来了。就是最近的这种停不下来的疲惫，而且我的身体已经很需要休息的情况下，我却不能停步。我不能去概述这种感受，但是生理上就是不忍不住要流泪。
对，
嗯，
这就是我所说的一种牢笼。
嗯，
你不能停止，你没有选择，没有选择就是牢笼。
嗯，
其实现代社会很多人，特别是所谓的打工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牢笼里。你可以选择你去打什么工，也许可以选啊，但现在可能选择余地大家也不大。但是你不能选择的就是你只能去打工赚钱，不停的维持这个运转。你既不会活得很好，可能也不至于马上饿死或者怎么样，就是在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打工人的位置上，一直这样下去。
对，下一个问题该你问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已经聊到它了，就是
你
目前的心境怎么样？还是说，就今天情绪的因素让我没有办法把这三年或者是这一年的状态把它说的那么的全面哈？但是呢，我可以往回稍微找补一下，就是。我比较对自己满意的一点是，我还是在奋力的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可能更好的版本的自己，就是在我已知，比如说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以及我的所谓的出场设置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仍然在尝试用读书也好，或者是学习更深的认知也好，去让自己能够生活的更多的幸福感和更多的快乐。然后包括就是刚才提到的心理咨询，我觉得也是在一个所谓的自救或者是改善生活品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目前的心境就是，不管大的环境怎么样，我自己的这个自我成长方面我是有在努力的。然后那你的目前的心境？
我的心境我觉得更加平和和自洽。我觉得我是这样的，我是在往这方面走的，感觉情绪会比之前更稳定一些，然后对待这个看待事物的方式要更柔和一些，年纪大了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也不尽然，这是经过了一些思考和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这些知识的这种在脑海里去重组啊，去认识，真正的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那个位置，然后并且去接受这个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认知会更少的错位，你也能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去做一些更符合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然后不去期望那些能力范围之外的这种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会造成你所谓的认知错位上的痛苦，那么就是更加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获得一个更稳定的心境，现在是这么想的。
哎，我记得其实你问过我，就是说在哪一个时刻你意识到自己其实做不到更多的事情，在哪一个时刻你意识到其实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你也最近在会跟我分享很多你读历史也好，你读一些社会学的或者心理学的书也好哈，就是我觉得确实能看到你和三年前的一些变化啊，包括我自己重新听就是三年前我们的那个弗鲁斯特问卷的时候，当时的那个你其实好像会呈现更多那种很轻盈的东西，很鬼马的东西。
对，这个我觉得跟现在状态也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一个稍微有一些疲惫的夜晚，
对，
然后我们晚上因为自己要 可能想要减减肥，因为吃了比较少的东西，整个人处于一个低于平均快乐值的状态去进行这样一个录制。
但我觉得一会儿聊着聊着，有可能有一些点是会触发那种很愉悦或者很兴奋的东西的。
对，是的，就取决于这个话题的走向。
对，另外那个当时录制是一个2020年的夏天，
嗯，
我印象很深。今天是2023年11月底的一个冬天，相当于秋冬的北京的夜晚嘛。你不觉得吗？季节对人的这种心情节律调节都是有影响的。
对，我觉得一定是有影响。自古逢秋悲寂寥嘛。
下一个是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成就，因为我现在没有成就，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最伟大的成就。可能现在慢慢的真正的接受了自己。
哦。
就是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
然后自己的缺点和优势，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所在的位置，我的年龄，我的身体是怎么样子的，对他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再去认为他是不好的，也就是真正的接纳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嗯，说实话这个非常难，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生都不一定有契机能够达到这种所谓的接纳，没有闲暇和余裕去关注有没有接纳。
对，我觉得你说的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去年确实我也到今年确实我也有工作上的变动，中间有一段时间也是就会有不断的这种碎片的时间，实际上是可以去思考去想的。然后在这段期间内我也面临各种就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还有这种现实中的不如意，甚至是一些这种我们之间的争执。这些东西都会让我重新去思考我该如何存在嘛。就像汪峰唱的歌一样，就是当你该如何存在，最好的存在就是要先接纳自己，然后再基于自己的真实的自己去存在。
嗯，
这样的话会轻松。
嗯，我其实比较明确的知道我自己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至少很多时候我是看不到自己的需求的，很多时候过多的在意别人的评价。嗯，这个过程当中会包裹住我自己内心可能真正的需求，很多我花时间去追逐的东西，最后到底是为了什么而追逐，我还没有时间去诘问自己。对， 我们的自动猫砂盆开始工作可能会有一点小噪音，但是还好。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觉得痛恨？你先答吧。我先答
让我缓缓。
我其实印象很深的是3年前我回答的是情绪化。我其实
现在
也能感受到在这一点上我的进步。
对。
嗯，而且你其实也就是提到过这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情绪会比要稳定不少。
稳定一些。至少不是每一件不如意或者超出我预期的事情我都会有很大的反应了。
对，而且你说
有磨练嘛，对吧？
对，
嗯，其实工作上面经历了很多东西，在这点上是算是有贡献的哈。
对，
嗯，然后那我现在，
我觉得你还有一点非常有进步点，就是你对于别人的评价的在意程度也有降低。
真的吗？
我觉得是有的。
嗯，其实这是我致力于做的事情，我相信肯定会在努力之下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如果让我现在说我自己仍然有不喜欢自己的点的话，我会提到一个词儿，我想你也可能会有感受，就是控制。这种控制不管是对别人的还是对自己的哈，就是或者对所有事情的，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自己是个操心的人，但是说的时候也是一种没有真正在内观和反思，只是再去好像陈述这个特点，然后打个趣自嘲一下，说哎呀啥事儿我都得操心，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有点小委屈和抱怨，说好像因为自己比较靠谱，别人呢好像没有那么靠谱，所以事事我都得过问等等。这个东西也是我最近和心理咨询师在一起工作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不喜欢自己的控制欲，是因为我能感受到这个想法这个性格给我自己身边的人，亲密关系里面的人，包括你在内带来困扰。
你不喜欢这个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它能给别人带来困扰。
哎，你说到点上了，就是我真的会先把给别人带来困扰这个事儿放到前面，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自私，这意味着当我给别人带来困扰的时候，别人肯定会不喜欢我以及对我评价低，
所以导致最终的归因还是到了自己身上。
没错呀，就是我不喜欢我给别人带来困扰， 这种感觉。
嗯，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能够让别人觉得很舒服，相处起来舒服的人。
嗯，
所以我其实对自己是有一定要求的。当然咨询师可能也会说，就是我为别人考虑的东西会多一些。
嗯，是的，
不管是我动机是好的还是不好
的，是
的，但是我好像还是总是在谈论别人的需求。
对
啊，但是啊，回到这个就是控制这件事情上，我有的时候在努力训练自己放松对一些事情的要求，或者假装不在意。比如说我会聊到，就是咱们俩当时装修的时候，其实你明明在调很多事情大梁，因为你比我更懂，但是呢我老是要告诉自己说所有的事儿我都要再把关一次。
嗯，
然后呢你其实也会为了配合我这个性格，所以不得不当然你也因为你本身沟通就做得很好，所以你每一个步骤都会最后再过我这儿，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我是全程把关的那个人，所谓的项目经理哈。
对，
然后我有的时候呢在抱怨你做事情是不是不够多的时候，我还老是要拿这个出来说事儿。
对，
但实际上如果我自己的角度我能够做到没有那么强的控制欲，所谓的放放权，对吧，就是有什么就是生活当中有什么权可言，但是我却把它攥得紧紧的。然后如果我能够做到那一点，然后心理上就很自然很松弛的接纳这件事情是在由别人来做，不需要非得过我这儿，我又不是真的很懂这行，对吧。
对，
那个时候我会发现你也会轻松，我也会轻松，事情也会做好。
嗯，
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不断的告诉自己，如果我不那么控制，我松一松手，天不会塌下来。
对，
在工作当中就更是了，我就不举更多的例子了，
没有更大的事情，
会把自己累死。
我在我的视角里，我想说一下我看到的你。
好，
因为我在读阿德勒的书，就是那个理解人性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样的，就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其实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一生的行为模式，他基本上都是在按这个框子走的。那在我的视角里，你的行为模式是什么？为什么你喜欢控制呢？你对一个事情是有预期和规划的，任何事情你不管是真的做规划还是不做，不再不做这个笔头的规划，你对它都是有一个预设的。
嗯，
然后呢你就会看这个事情走是否在这个轨道上行走，如果它偏离轨道，这时候你就会变得焦虑。
嗯，
然后你就会想尽办法，你不管是去跟别人沟通还是自己去发力，要把这个东西拉到你所谓的这个轨道上，所谓的这个预设上，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舒服了。如果一旦偏离就不舒服了，包括你对别人的评价也是同一个，就是你对自己的评价是你有一个形象在那里的，如果别人对你评价是这样是不同了，然后你就会很在乎。
嗯，
但是同时呢别人的评价你又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你会比较在乎，因此而感到苦恼。所以我觉得你的模式就是你的人生的模式就是你有预设，如果事情的发展偏离了轨道，你就会按照这个去调整。当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是非黑即白即白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规划和预设，但是你会比较强，你是这个模式是强的。
嗯，
那在我这里呢刚好是不太一样的，我这个东西是弱的，我是响应型的，我认为世界是在发展变化的，你当然然后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的行为它可以预期，但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然后每个事情发生我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不是去每时每刻都去规划它有一个固定的走向。我肯定有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这个规就是这个设想或者规划，但只要它不是太离谱我都不会去干涉。
对，
而且是如果是别人的事情我就更不会干涉了。
是的，
如果别人对我的评价我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情，那不是自己的事情，除非他对你的评价比如说他可以决定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是你的领导啊，他是你的这个朋友啊，他能决定你的一些真正的生活质量的东西，你可能会在乎，但是跟那也是因为跟我自己有关。比如说是一个特别无关的同事，他对我评价很低，我觉得甚至他对我来说根本都不重要。包括为什么我们两个可以比如说在某些时候相处融洽，就是你进我退，或者这种你这种对世界的这种模式啊跟我正好是匹配的。
嗯，
因为你对事情的规划有预设，然后我自己呢又正好是一个接受型。我觉得我可以根据事情的发展来响应，这样的话我们就达成一种这种所谓的默契。但是这种默契时间长了以后你会感到很累，因为你感觉你在规划所有事情，而我呢我会感觉到我没有权利，我会被所有事情都会被决定，因为我们性格的特质和处理事情的这个倾向，我们这个螺旋就会越来越转。
没错，
但实际上这个螺旋如果一开始是平衡了才对， 但是如果在我们这种就是这种性格下，它一定会不断强化，导致你控制的事情越来越多，然后我所决定的事情会越来越少，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平衡会打破，你会感到累，而我会感到就是被控制。
对，而且其实这里边我也清楚是你在被控制的情况下，所以才会减少一些主动的，比如说挑起一个什么项目也好，或者主动的想到怎么去改变生活、改善生活质量也好，你是因为被迫陷入到我这种主导的模式当中，你才会习惯性的放弃掉一些做。
对，就说起来是一个很尴尬的一点，就是我们因为性格上互补，反而会强化我们性格上的弱点。
哦，有道理，有道理。但我自己觉得，还比较乐观的一点在于，至少我还是可以，能够识别我们现在的这种。
对，只要能识别到，就是一个好的事情，并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相处，我们还有工作上，我还有跟朋友在一起的其他场域。在其他场域里，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让自己的另外一部分去扩张一下。比如说我在其他场域里，我在工作上我会更加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我会主导一个事情的进程，然后你呢，你可能会学着去
配合，依人性也很高，
对，去接受一些事情的发展变化，不是按照你的那种，
是，
对，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观点，
而且现在松弛也是我致力于追求的目标，确实是这样，
对
我会很有效，
对，
好啦，
或者你就干脆就接纳自己是一个控制力比较强的人，这样的人也可以获得幸福。
一定程度的接纳和一定程度的调整。
对对，接纳加调整。
这个问题你要回答吗？有没有哪个特点让你自己觉得你痛恨？
其实还是有的。我觉得我不够勇敢。我觉得痛恨，哎呀，我刚才想说痛恨谈不上，但是话到嘴边咽回去，因为我确实很痛恨。我觉得自己确实不够勇敢，因为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才华，但是我本身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就是我
其实有一部分的能力是因为勇气的缺乏而导致没有被
对
淋漓尽致的发挥。
我也不求淋漓尽致的发挥，甚至没有，就完全没有发挥。
明白，
因为自己的勇气的缺乏，当然这个东西它的形成有很多原因，跟我家庭有关系，跟我成长环境有关系，但是现在不说这些，就是因为我缺乏勇气，缺乏魄力，缺乏改变现状的这些壮士断腕的决心，导致自己可能少了一些机会和可能性，这个是一个放在人生尺度上的一个比较大的勇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其实我们这种小镇做题家做上来的基本都会比较
特别同意，
对，一定是很缺乏勇气的，
对，就是我们习惯了有正确答案的一个路径，
因为从小就是在循规蹈矩的走，包括你认为人生应该有规划可能也跟此有关系，你不允许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任何所谓的出格的事情嘛，其实也许不是很出格。
是的，
你不被鼓励去争抢你需要的资源，你不被鼓励去以直报怨，你会不被鼓励以德报怨，你会不被鼓励在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奋起反击。
是的，
所以当这些你人生你用青年时期和学生时期中这种事情一次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在这成年人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勇气的人。你哪怕认识到了这一点，
你要想迈出第一步都还是很难的。
是的。
好，下一道题啊，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我现在可以这么说，我已经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总结出了一个不灭的经验，就是我只想跟你旅行。真的完全真诚。为什么呢？就是我跟任何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成为那个就是过度思虑、过度共情、过度规划等等这样的人。但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也是多年的磨合，以及你给我的好的影响，以及我能够非常放心的让有的时候让你照顾我，所以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旅行的时候是我真正放松的时候。我已经验证了非常多次，
你啊就是一个特别关注别人的感受这样一个人，但是导致你在 跟别人，因为他别人的关系没有跟我这么亲密，你会生怕别人有什么问题，或者说玩不好怎样的话，
就是我放松不下来。
他会对放松不下来，你会觉得这个旅程不完美或者怎么样。跟我在一块的时候，至少在这方面的焦虑会少一点，因为你跟我比较熟识，你对我的状态的预期会比较稳定。
哦、对对对，
然后你或者你甚至会觉得我玩不好
也没事，
也没事，是吧？因为
你把我服务好也好，
对对，反正咱都也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哎，其实就是。一个脸皮薄的人可以在亲密的人面前豁出去，然后在别人面前吧，反正就是得注意这个注意那个的，
对，
然后有的时候玩不好。另外还有一点，本来就是啊，我哪怕我和朋友玩得很好，这两三天我也会比较想你嘛，这个其实是感情的原因。
是的是的是的。
好，你要回答这个吗？最喜欢的旅行。
最喜欢的旅行，我认为它还没有发生，但是一定是将来的。
而且你觉不觉得其实旅行的快乐真的是片刻。
对，
我真的觉得有一些片刻就值了。
对，比如说我现在想到的就是我们去天津海河那儿的那。
我还能想到类似的一个。
那你说。
站在长江边儿，就站在那个江边。
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咱俩遥望着水面，而且是
对，对，
海河也是晚上。
对，是有一些轻松的时刻。
对，
你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两个人都比较轻松，同时。没有太大的这个，就是能逃开一会儿现实的时候，因为现实是如此的沉重，我们必须逃开一会儿。
对，一个是逃开，另外一个有时候站在那种比较扩大的场景之下，咱俩也会聊，很自然而然的聊得比较深。
是。
那天确实在长江边会有那种无声之虚与无穷的那种，
对，
所谓的那一个 moment 哈，
对对对，
还是挺美好的。嗯，
确实。
下一个第九题，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我回想起上次我说的好像是。比如说磨磨唧唧，然后什么事儿有点不果断不果决，跟我就是在那儿扯皮什么那一类的。我现在说的话，其实我非常不喜欢那种很明显在逃避责任，就是明显比如说是一个 teamwork， 然后呢找各种理由然后摸鱼逃避那一类的，因为他确实会给别人添麻烦嘛。
这个痛恨别人什么特点？哦，其实我现在根本不痛恨别人，我觉得，就除非他伤害我，所以说，这种答案都是指向我自己的。他怎么样，就是哪怕你说逃避责任，我也不会痛恨他，因为那很多人在工作上，他就是觉得他就是来挣打一份工嘛，他跟你合作，他就是希望你多做一点，这种我也能理解，虽然我不喜欢，所以我都能接受。所以痛恨的话就是比如说冤枉我，就是栽赃我。这种东西我会比较痛恨，因为这就是伤害到我的利益。
下一个，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你先说吧。财产。
三年前我说的是健康，我现在保持原答案不变。
财产。我还是所谓的那个自由吧，因为你不健康的话，你可能就不自由。但是自由会更高一些。
确实，之前都觉得若为自由故，所有皆可抛，但我现在真的还是觉得健康是我的底线。主要是在。还是觉得哪怕一个重感冒都觉得眼皮抬不起来这种情况，就是说只有在不健康的时候我才能不断的意识到它的重要。你最奢侈的是什么？
哎呦，我没有什么最奢侈的东西。
你知道吗？
一文不值。
我现在甚至觉得就是就这么平静的生活，无事发生，没大事儿，就是最好的事儿。其实咱俩最近也聊过很多次了，就是从小生活在90年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世界或者说至少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层都是比较和平的，对吧？然后这个国家也好，社会也好，蓬勃向上这种感觉。就这几年看到世界局势的一些问题，看到所谓的大的全球的这种疫情也好，或者是大家经历的人生的变动也好，我现在就觉得哇，无事发生原来是。小时候以为很正常的，但实际上现在是觉得是很可贵的，
对，
很奢侈的，
对对对，在历史的长河中，像这样的20年、30年都是非常宝贵的。
那咱们童年生活在这样的时段里头，其实我觉得不可谓不幸运哈。
对，不可谓不幸运。
十二，你来问吧。
你认为程度最浅的痛苦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你在路上掐我手，把我手掐疼的时候。就程度最浅的痛苦，因为你只是被稍微掐有点疼，然后又是一个你的爱人，所以他也不是很痛苦，但是他确实有点疼。
对，但是我掐是有，都是有一些信息含量在里头的，具体就按下不表。我觉得最浅的痛苦就是 明明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呢它要发生之前嘛，多少还有点小紧张啦，就是那种对于未知的一种小小的那种扑通扑通，这种心跳当中一定会含有一定程度的痛苦，它就是最浅的。好，下一个。
好了好了。
你认为哪种美德是被过高评估的？
你觉得呢？
我想说勤奋。
哦，
一样吗？
一样。我们想到一起了，你先说吧。嗯，
就是我现在真的觉得谁也别骗我了，好吧、嗯、
对。
我该休息的时候我就是要休息、嗯、然后呢该做正确选择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嗯嗯，不就是所谓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吗？对吧？
对，
勤奋这个东西吧，大多数时候，哎，你很难讲，它是有点徒劳无功也好，或者说你为什么？你首先想清楚你的所谓的人生的 purpose 或者这个世界的 purpose 是什么？嗯、如果没有想清楚，那勤奋其实很多时候是无谓的。嗯，
对，勤奋是这样的，我认为就是，歌颂勤奋一定是背后是有企图，是有价值的，因为勤奋本身它造就了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生产力，但是勤奋的成果呢又不能被勤奋者所享有、
啊、
至少不能完全被享有。
对，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告诉了我们，所以说勤奋被高估，我认为比如说就我个人而言啊，如果我希望我自己的勤奋可以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这是可以的、
嗯
嗯、哪怕是不劳而获，我内心深处我也乐见我可以获得这样的事情，我并不排斥。
嗯，
我甚至觉得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谁不愿意呢？
但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不劳而获似乎是简直
是一个羞耻的事情。
嗯，
但实际上真正不劳而获的人，他们也许是勤奋，他们也许是不勤奋的，这我不好判定。但至少他不需要靠着勤奋来获得打折以后的这个回报。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断的勤奋而获得这个打折的回报，都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感到所谓的累疲惫而无法从中自拔的一大原因。当然这可能与主流价值观不符，我并不就是说，我只是认为它被高估了，我并不认为它不是一种品德。
没错，
我认为就是保持头脑清醒的勤奋，并且通过勤奋来获得等价的回报，依然是一种美德，依然值得人尊敬。而我认为被高估的点在于盲目的勤奋而不能获得等值的回报，并且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它就是被高估了。
嗯，我还记得咱们3年前的回答，小小回顾一下，我说的是忠诚，
嗯，
你说的是谦逊，
嗯
嗯，其实我仍然不想推翻这些答案。
对、
嗯、都有被高估的地儿。
对，
14这个最喜欢的职业我还是作家啦。你呢？
我之前应该说的应该是 NBA 球员，这个职业还是比较好，因为他在做自己的喜欢的事又很高薪，同时享有名望和影响力，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完美的职业了。
啊，咱现在毕竟也是这个公司啊，那个叫什么公司集团篮球赛总冠军啊。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能早点认识自己，早点规划自己的这个发展路径。
哎，差不多。
嗯，
我是想谈不上最后悔，但是如果能再选一次的话，我想要在选专业的时候，再多想想，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年龄那4年也好，后面几年也好，接受教育其实能够首先塑造你的知识结构，而你的知识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思维模式。你看问题的时候你是带着哪些资源在看这个问题，你的视角是什么。所以当然现实来讲它也能决定我找的工作是否能比如说给我带来比较这个富裕的生活也好，更多的闲暇也好，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四两拨千斤的意味。当然也许时代变了，它最后产生怎样的波澜，这个专业对于工作可能也未必像我想的那么有直接的关联哈。但是这个点是我有的时候会想到的。你最喜欢男性身上的什么品质？
这个我其实答案刚才也讲过了。
勇敢。
对、
啊、
我缺什么就喜欢什么，这个很正常。
我喜欢 油麦
幽
默啊，
幽默、嗯、
因为就是能化解嘛、
嗯、
然后就觉得哇很喜欢这一点啊。
嗯，
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词语是什么？
一句叉叉行天下。
对，哪怕你平时装的那个非常体面，但是你在你绊了一跤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说出那两个字、
哎、这是一个朴素的答案，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
对，我发现我经常说真的这两个字、
嗯、
不管是我应和别人还是我加强自己的语气，反正就是突出一个真诚。嗯，二十，你最喜欢女性身上什么品质？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答案、
嗯、
因为我不分男女。
什么答案？
还是勇敢。用、
哦、
勇敢。
我最近有了一些想法、嗯、我对女性身上的超脱二字我会格外的高看，就是因为嗯，可能很多老生常谈的东西也不说了，但是确实很多女性嗯，现在就是面临着这种更多的所谓的枷锁嘛，但是她的超脱可能是嗯，你对于一些现实条件的超脱，或者是你对于一些思想包袱的超脱、啊、或者是你自己看人生之后你勇于跳出某一个盒子，然后能走出一些不同的路，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吧。
啊，
嗯，
二十二，你最看重朋友什么特点？
嗯，我最看重朋友的，
要不我先说。
行，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真诚。
嗯，
就是朋友的话，有人说朋友是因为什么互相利用呀、啊，或者怎么，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真诚，它一定是，就哪怕你就是朋友之间互相帮需要互相帮助，它一定是以真诚为基础的，就是你可以互相帮助，你甚至可以就是因为。一个因为他有某些资源而去结交，我觉得甚至这都不羞耻。
嗯，
但是你要怀着真诚的目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我能想到的让我特别兴奋的愿意想要跟他经常交往这种朋友，我是觉得是充满生命力的。嗯，所谓的生命力是指他想要在这些大家的平静的生活也好，甚至有一些很疲惫很痛苦的生活中也好，搅和起一些风云。比如他努力的去、
哦、
尝试新的事情。
对，你说的太有价值，我觉得很打动我你这个观点。
你看比如说我们十一的时候去江苏的时候跟在上海的朋友
去，对对对、
啊、也是小两口，就聊到一个在研究占星，一个在研究道家思想。我其实真的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确实确实、
啊、就每个人不需要大家非得要做一样的事。
对，因为每个人的对
能带来一些不同的就是视角，就不要只是在同温层嘛，
是
是
是，
就是在
对对对，
搅和起一些，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的小小人生当中就有一些光亮。
对，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没有世界那么宽广，你认识这种有生命力的朋友，他会把其他生命线的生命力带给你，让你的生命也更宽广。
是，嗯，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是你和猫吗？
人是我，东西是猫嘛，是吧？这个我只能抄袭你的答案。
嗯，好，下一个你来问吧。
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嗯，无痛。
嗯，
秒死。
秒死。
但是不要太早啊，那个拜托了。
嗯，无痛秒死。我现在反而希望像英雄一样慷慨赴死。
为什么？
不知道，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点这种情节。
那你是希望被人所知吗？或者青史留名？
嗯，如果可以那最好，如果不行也没关系。
嗯，
至少我在死的那一刻我觉得精神上是可以接受的。
啊，就是那些比如说非常认真的准备葬礼和墓志铭的人，他们图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总觉得人死之后的世界就是一个零，一个混沌、
嗯、
一个虚空。
如果说他一定要死后留下什么，一定证明他生前已经追求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你像追求最狠的，像秦始皇，留下那么多死后的东西，他当时千古一帝嘛，他一定是已经在那个时候权力达到极致。他在我在这个人世间能做的东西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我只能是，往后留下些什么，或者有一些人，他比如说，特别是有一些这种开宗立派的这种导师级的人物。可能想著书立言，可能想影响后世。
嗯嗯嗯。
那么他可能就是，
如果他对自己的这个思想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什么需要传承的技能也好，有笃信的话，那我觉得
对
OK， 我可以。
对，甚至比如说什么心中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执念，啊、比如家祭无忘告乃翁，他可能希望就是在死之前把这些东西尽力的安排好。我甚至。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什么来着，就是一个人在也是生命时日无多了，用这些时间赶紧把他所做的一些有成就的事情，就是对人类社会能服务的东西去记录下来，去传承下来。当然我们作为普通人离这个还很远。
嗯，好。嗯，何时何地让你感觉到最快乐？
嗯，何时不好说，因为时间太长。何地的话，目前我感觉在家里很快乐。
我也是，我看了这个问题嘛，所以我也脑海里有答案，一模一样。嗯，然后最好是就是没有明确的眼下必须做的事儿，然后呢能虚度一点光阴，然后在家里啊，窗帘一拉，哎呀，太爽了，放点小歌。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我就回答个肤浅的答案吧，我现在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
我现在也很我这个我也很肤浅。
来握手。
握手，我因为想到一个答案就很扯，就是一点都不符合这个调性。
那我们石头剪刀布输的人先说。
行。
石头剪刀布。好，你先说。
我希望恐龙重现。
你跟三年前说的一模一样。
我跟之前说的一模一样吗？是不是我
你为什么这三十多了还是希望恐龙？
没有，我就是一个恐龙少年。我小时候看很多恐龙，我就是特别希望看到，因为我也喜欢去动物园，喜欢动物，喜欢那种大的生物、古生物。反正我也不需要什么特别沉重的答案，我就是希望，比如说，如果恐龙重现呀，就是在什么侏罗纪公园这种地方看一看嘛。
啊，其实你就是因为没见过它，所以想亲眼看看。
对，而且我就是喜欢
这，你就置我们的危险与安危于不顾是吧？
那不可能，它肉体凡胎，它怎么可能？现在人类都这样了，它还是能控制住的，
有安全感了，这是。
对，
那我的肤浅答案跟你比的话，还稍微好一点，就是回到那个大学校园，然后呢，多干点稍微出格点的事儿，不用就是真的每天就只干那点四年都重复的事情。我希望把那些年轻的快乐的岁月再过一遍，是这样的想法，
是这样的。
你的座右铭是什么？来到了最后一道题，
这个你先答吧，我想想，这个我没想好。
哎，我最近不断的跟自己喊话，并且我觉得很有力量的哈。是你跟我说的一句话，而且是你给我发的一张截图，你能猜到是哪张吗？
什么什么得罪几个人，做错几件事儿那个吗？
对，就说人的一生得罪几个人，说错几句话，意思就是没什么大不了，
没什么大不了。
可能这句话对别人来说未必有用，但对我就是直击要害，因为我总是在患得患失，怕东怕西啊，考虑这个考虑那个，保护这个人，保护那个人的感受，但最终呢，最后好像又觉得自己有委屈和辛苦，所以。当我把这句话不断的提示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些所谓的去他妈的精神，
对，
我才能活得洒脱一些。
对，一定要这样。对，
我觉得这就是我阶段性的小座右铭。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也想一个我阶段性的小座右铭吧。
做左铭。
做左铭。做左铭。想一下，我觉得可能是人生只有一次，一定要让按自己的想法来活着。
就是 YOLO 嘛， You only live once。
对。
哎，其实正好说完了哈，说到这儿了，我也想起来咱俩之前不断的达成共识的一个点，就是说还是很希望把此生此世过得稍微快乐和精彩一些。然后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就是希望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多有生命力的去折腾点事儿，然后多体验，多尝试。同时呢，不只走一条路，然后在找到自己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的情况之下，可能可以多做一点这些快乐的事情啊，就是我所谓的人生价值，我觉得就达到。
对对对，我同意。
很多地方我都想起来三年前的回答哈，但是说实话，今天录的开局整个很低沉，但是最后我觉得还是。找到一些节奏，然后让更多的信息或者说更多心理想法能交流交流。
对，确实也是过了这么长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可能在人生长河中，在别人眼里，不管是都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个体来说， 去会去改变。
嗯，
我觉得这几年我也是更少去关注一些宏大的趋势，去关注那种就是所谓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是就专注于自己，专注于自己的小家庭，专注于自己的微观环境和自己的内心。
嗯，
我觉得这才是打开真正自由生活的钥匙。
嗯，
还是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嗯，就是我想跟自己和可能和我同龄或者是也处在类似的状态的一些朋友们说，嗯，接下来可能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勇敢的对于一些事情说不啊，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在被捆绑住，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跟自己说无欲则刚，但是有的时候呢又可能会想到说无欲会不会让我停止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反正在这个过程中找平衡的这个里头，我需要更多看到自己的真实需求，看到自己内心的渴望，然后对于不想做的事情 say no 啊，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就是
支持支持，猫猫
也叫了一声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聊到这儿了，
好，拜拜
拜。